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莎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臂力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感谢神。
啊，谢谢军国弟兄。那我们今天的话，继续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哈。那这个今天只有七节经文哈，简单的翻译下的话，就是前面六节讲到关于做妻子的，后面第七节讲到关于做丈夫的。那其实第一节的话，它前面它有一个连接词哈，就是指的是同样、照样，也就是说按照前面所说的。那再简单回顾一下第二章，主要是讲到我们在主里面的身份哈。二章九节特别提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接下去的经文就是鼓励我们我们要品行端正，我们要行善，因为在地上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好，然后呢，我们要因为主的缘故，要学习顺服百姓呢，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仆人呢，要顺服主人。那所以这边的话就是照样的，同样的道理。好，我们做妻子的也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这个顺服的话，其实是顺，它指的是外面行动上的这个顺从哈。那服，它其实指的是里面心里面你是不是有折服哈，是不是真的是佩服哈。那圣经这边所教导的顺服，它更重的是指从心里面的这个降服哈。因为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啊，其实不像我们现在就是。女性有这么多的地位哈，那当时的话主要是以丈夫为主哈，丈夫有很大的权力来命令妻子哈，甚至丈夫所信的宗教就代表他们家庭所信的宗教哈。所以彼得在这边的教导哈，不是世俗上的你要去顺从你的丈夫哈，而是说教导已经信主的妻子，你们真的是要从心里面因为顺服主的关系哈，来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做的，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这边就提到说，如果这个丈夫是不信从主的，哈，这个不信从道理，这个道理在这边指的就是福音和真理。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丈夫是不信主的话，哈，那他们虽然不听道，那这个道不是指他们不去教会听道，哈，那这个道指的就是一般的言语。也就是说，我们妻子可能在家里向他。说一些话或者说向他介绍这个宗教信仰啊，就是指的是一般的言语哈。那他有可能不听你言语上的话，但是可能因为妻子的品行就被感化过来哈。所以这边我们说，我们领人信主的话有两个，一个就是传道，就像我们短宣团队现在所做的哈，为耶稣举牌去传这个道。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边所说的我们通过我们的品行哈。这样的话，那做丈夫的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哈。那这边我们看到哈，我们最主要。教导让妻子顺服丈夫是因为要顺服主的关系，哈，不是以 为了让不信主的丈夫来信主而去顺服丈夫，哈，这是反过来的哈，因为我们顺服主，以至于让丈夫看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见证，哈，然后他信主，那这只是一个byproduct，哈，一个副产品。那我们做妻子的应该要怎样做呢？这边提到三个哈，不要以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哈。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外在的哈都会过去哈，这个人的美容都会过去的哈，英文有一个是叫 young at heart 哈，也就是说我们更要考虑的是心里面的美哈，因为这些都不能长久哈。那圣经经文更是教导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要在里面存的这个长久。长久指的是不能朽坏的哈。那温柔的话，它指的是一种以纯心顺服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谦卑，温和的那样的一个态度哈。那安静的心的话，原文是指安静的灵哈。那不是教导说沉默寡言哈，它是指一种不纷争不焦虑，信靠神的那样的一种内在的次序哈。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我们不是要注重外在的，而是要注重我们的心，哈。所以这个 young at heart，我觉得在这边应该是 beauty at heart，哈，心里美，哈。那这个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作为基督徒，我们不需要把自己收拾干净啊，而是说我们不需要浪费过多的时间在这些外在的上面，哈。然后这边提到哈，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这在神是极其宝贵的哈。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哈，那他就举了就是撒拉的例子哈。哦，这边还有一节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哈16章7节哈，特别提到哈，神说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哈。所以这边也是提到，神更注重的是我们的心。然后关于撒拉经文里面提到的哈，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哈，这个是在创世纪18章12节的时候哈。那当时天使来到亚伯拉罕家，然后跟他说一年以后这个撒拉会给你生一个孩子哈。那撒拉听到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他说我的主也老了哈，所以他不仅是在口里面承认亚伯拉罕是他的主，其实我们知道哈，撒拉他也是非常的服从亚伯拉罕，他在行为上也是服从的哈。就比如亚伯拉罕两次哈他们当时寄居在埃及，还有就是寄居在这个基拉尔的时候哈，亚伯拉罕两次都让撒拉叫他哥哥哈。那其实这样做的话，我们知道撒拉都被就是埃及法老啊，还有就是基拉尔王亚比米勒都被接到他们的宫殿里面去哈。其实这撒拉自己是有危险的哈。但是他还是非常的顺从哈去照着亚伯拉罕所说的去做哈。然后第六节经文他又特别提到哈如果你们行善，不因恐惧而害怕哈。那昨天还有前天学习的，我们看到是在彼得前书2章里面提到，特别提到是什么？我们行善要为行善去受苦哈，不要怕受冤。不要怕受冤屈哈。那这边也再次提到说，我们行善不要因恐吓而害怕哈。那当时的这个背景，我们提到就是说，丈夫他有非常大的权力的哈，他甚至可以因妻子你有别的信仰而去把他妻子休掉哈，或者说甚至暴力体罚他哈，他都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都是可能都是习以为常的哈，所以他这边经文里面特别提到说不因恐惧而害怕，那你们就是撒拉的女儿，那撒拉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女，也就是神的儿女了哈。那第七节的话就是针对说做丈夫的哈，那这个情理的话原文是知识。那指的是什么样的知识呢？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做人的知识，哈， 特别要强调的是指，作为丈夫，你已经明白了，好，神对我们婚姻生活旨意，好，就是明白了你们结婚之后，你做丈夫需要怎么去做，好，那你就要与妻子同住，同住它指的就是婚姻生活的所有层面，好，不管是生活上你要照顾他呀，还是夫妻生活上啊，各样的层面，好，你都要与他一起，好，那这个。他说了，原因是因为他比你软弱，哈，那个软弱也可以做软弱的器皿，哈。那这个软弱它，特别指的是身体，哈，或者是生理方面的这个软弱，哈。那这个我想是很好理解的，哈。就像体育比赛的话，男女一定是要分开来的，哈，因为男性的确是在这个生理层面要比女性强壮，哈。那当然，它也包括一些精神心理方面哈。那比如说一个重大打击或者一个意外事件临到的时候哈，可能男生的话会比女生他们更沉着冷静哈，更能够承受啊。所以这个是这指这个方面的软弱哈。那就是因为这个女生的这个软弱哈，所以你要更多的就是怎样保护她哈，而不是去家暴她哈，然后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妻子哈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哈，那个生命之恩指的是神在基督里面所赏赐给我们的哈，就像罗马书6章23节提到的哈，罪的工价是死，但是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这个指的就是神在基督里所赏赐给我们的生命。那接下去就特别提到了哈，丈夫对妻子也是要敬重的哈。这个敬重指的就是指按着他所当得的这个尊严分配给他。那特别提到了，如果丈夫这样做的话他会带来一个果效是什么？就是说你们的祷告没有阻拦。好，不然的话，我们看到，如果丈夫没有这样对待妻子，你的家庭的这个关系不好的话，哈，那很有可能上帝就不会，就像经文所说的，哈，那上帝可能就不会垂听你的祷告，哈。那我记得这个，我稍微总结了一下，哈，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提到这个夫妻相处之道的，哈。我记得上一次可能以弗所书的查经里面也正好轮到我带，哈，所以我就把它总结一下。那这边就不详细跟大家讲了，哈，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今天的三个思考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去拥有一颗温柔安静的心，哈，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应该如何去操练，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言论自由、喜欢据理力争的这个社会里面，哈，像这个经文1到2节所提到的，哈，这种无声的见证，哈，会有用吗？好，那么在家庭或者职场里面，我们是不是有把唠唠叨叨当做是一种传福音？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婚姻关系有没有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是否存在还没有解决的这些冲突，导致属灵信号的中断？好，把时间交还给何牧师。
好，谢谢小平姊妹哈。虽然短短的7节经文哈，有很丰富的内容。那这整个是回应第2章第10节的经文下来的这个大的段落哈。2章10节说我们要宣扬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怎么来宣扬啊？讲到在政府之下啊，讲到在雇主之下啊。那今天呢，就是讲这个在家庭当中，那夫妻的关系啊，他不光讲妻子，也讲丈夫啊，所以这在家庭婚姻当中如何见证神啊，如何宣扬神的美德哈。
我们就讲的比较多是顺服的问题。那有那个比较年长的姊妹就讲到这个现在的社会外遇很多哈。那么，作为妻子呢，可能就是没有特别警醒，所以就是要常常的，就是关心自己的家庭哈。关心自己的丈夫，说因为有的人说叫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先生出轨了，他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啊，所以这个就是 可能在婚姻当中的关系没有很紧密啊，所以就是出现这样。那么就是也不能一味的顺服哈，那么我们觉得就是这个顺服。包括这个表面上的这个听从哈，更多的呢也是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对丈夫的尊重。另外一个也很重要，就是说是要保持这个亲密的关系啊，要关心啊，要警醒。那这个神很了解我们啊，知道是男人需要尊重，那女人是需要爱。那么如果我们要是两夫妻都在主里的话，那离婚的状态就会很少，因为这个导致出，当然这个如果妻子做得很到位的话，那先生也有可能是会有不忠的情况或者什么，那就是罪性导致的嘛，那而且呢，夫妻之间的小事，如果因为这个罪性哈，那么也有可能变成大事啊。那么妻子对我好的时候，我就是很爱啊，那不好的时候就想离婚，但就不知道这个是爱是恒久忍耐哈，是要维持一辈子很难。但是，有了这个神的话，如果是相信神的话，那就没有那么难啊。所谓顺从忍耐呢，它实际上也不是说要就是让自己很不开心啊，这样子哈，那它实际上慢慢的是一种这个生命的改变，因为相信神的话，那经过操练，生命的改变呢，那我们也是就能够这个温柔啊、安静啊，去这个作为一个帮手的角色吧。那有一颗温柔安静的心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想温柔安静，但是我们生活这个环境是有很多搅扰的。那你要怎么保持呢？那就是常常要活在这个神的话里面啊。那也有姐妹分享，就是说，如果要是早信主10年的话，在常常知道神的话，那就会改变自己的脾气啊，就会有反省。那在这个婚姻当中，可能就会有不同。那后来有重组了婚姻，反而就是家庭，因为有各自又有孩子，会很复杂嘛。但是因为有神的祝福在里面，都是信主的，那就是复杂的这个婚姻当中确实充满了爱啊。魔鬼他要搅扰我们，他毁坏嘛，他毁坏的工作，最先就是要拆散我们的家庭和婚姻，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看有很多这个异端邪说哈，它其实一开始它往往就是拆散这个婚姻家庭哈，就神所祝福的这样的婚姻家庭开始的，所以我们是要特别的警醒，我们是也要就是要抵挡哈，要 fight back。那这个在言论自由据理力争的时候，其实为了自己，真的是要常常的安静哈，因为唠叨这件事情没有作用，反而会激发人的血气出来哈。人家本来是想改正，心里存着愧疚，你这一唠叨就是全完了哈，就做成了一个反面教材。而且呢，我们就是可能是要为义哈，就是为正确的事情发声，而不是为自己的喜好为自己的情绪发声。那在这个婚姻当中哈，是有没有影响？我们第三题我们讨论的比较少，但是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说要做一个好人，我们在婚姻当中做见证啊，其实或者在其他的事情上，都不是为了要见证自己是一个好人，是要为了就我们出黑暗进到光明当中的我们的神做见证。
小平的问题和这个第四组第二组的分享哈，都是从姊妹的角度哈去思考哈，很好。这一段呢，它是分开讲的哈，姊妹的责任是什么，丈夫的责任是什么哈。那第七节虽然只有一句话哈，讲到丈夫，但这里面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的信息哈，两个命令啊。第一个命令是什么？第七节，你如果把第七节浓缩成一个命令的话是什么？就是与妻子同住，与妻子同住哈。 不要分居，不要分开啊！一分开的话，就会暴露这个破口出来的哈，就会引诱，就会这个试探，各样的事情都会进来了哈。所以同住是一个基本点啊，而且是按情理与妻子同住。那这个按情理，他说又按知识那当然这个包括我们对婚姻家庭圣经的道理。各方面的知识，但是这个知识主要是讲说你要了解你的妻子，对于你妻子的了解，把你的妻子当做一个研究对象一样，当做一所学校一样，你要了解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她惧怕什么，她的 dream 是什么，她的喜好是什么，等等，你要认识你的妻子，把她作为你的专业来研究，这样去做的话。按照这种对他的了解与他同住这是第一个的命令他说因他比你软弱这个软弱也可以翻译成比我们精细这个男人是用骨做的女人是用什么？男人的肋骨这个比我们更高级他是 delicate 这个他说软弱的器皿又叫精细的器皿就像你家里有吃饭的这个。瓷碗但是如果你有一个什么古代的瓷器那个你不能用来天天吃饭的把它放在一个箱子里面要保存起来平时都要这个很仔细的去对待的，他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姊妹妻子呢，神造他们有他们的特点，他们的情感比较丰富，他们的身体也是比较精细他是这个意思所以，做丈夫的要有一种的保护，一种的爱在里面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第二个命令是在这里讲说要敬重他，敬重妻子这就是什么心态的问题了是你的态度如果你心里不敬重他的话，你这个说话说说就露出来了你这个蔑视瞧不起这个觉得他不聪明等等要从心里改变，他有他的特点他会的我们不会他能做到我们做不到的所以要敬重他。最后他说，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就说明什么？提醒我们神在看呢。你看，不要以为说我们在家里面哇力气大，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以为是一家做之主你就想做什么做什么，神在看对待妻子的态度言语。行为神都在看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做得不对，又不肯谦卑悔改的话，我们祷告也没有用你在教会里面可能做很多事儿，可以忙活很多的事儿做这做那很热心，但是呢，如果没有神的赐福和同在的话，这些事儿并不能够有真正的果效出来所以回到家中，好好的处理夫妻关系好好的爱妻子，把自己的妻子当做你的主要的这个对象去研究去爱去花时间去花精力，从这里开始这样的服侍才是讨神喜悦的
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有五点哈，就是说话前要祷告，避免伤害人。祷告有个好处，就能够缓冲哈。神也告诉我们，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一切交给神哈。求神赐我们平安，赐我们和平的语气。第二个呢？也是，就是要在焦虑，在日常生活中的焦虑交给神哈，相信神的大能，就像我们今天信靠与顺服这首歌一样，你真正相信吗？你相信了就会顺服，你知道他是有大能的。当下亚当夏娃不相信不顺服的时候，他们造成的就是无可挽回的罪。在撒母耳记里面，以扫因为不顺服，不愿意等候，不愿意听从神。说只有祭司才能献祭，他也造成了无可挽回的这个后果哈，所以要一切要顺服，要交给神。第三，读神的话，我们才可能知道神对我们的指示。第四，学习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打不还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哈。所以谦卑不是天然人、血气人所能做的，必须要靠圣灵。所以要学习，要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五，夫妻之间交流一定要尊重，彼此尊重，不能是居高临下，才可能
彼此沟通哈，所以爱能掩盖一切过错。爱是什么？爱是行动哈。就像我们今天如何能够见证神已经救赎我们？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没法说明神已经救赎我们，我们没法活出。好，第二个，在言论自由的社会，人们都喜欢据理力争哈。那我们呢，思考就是一定要与现代文化相反哈。实际上，世界的潮流和神的引领是完全相反的。有的时候是口头的见证，是需要的，但是呢，生命的见证比口头的雄辩，很可能会更有力量。就像刚才。于峰姐妹说的唠叨，很可能适得其反哈。神不是让我们不说话，而是要求我们要在神的语言国度里面装备我们自己，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当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就要藏着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所以该说的时候要说，但是呢，要能活出来的时候更要活出来。第三个问题，我们思考的会比较多一些，尤其是见证分享哈。刚才玉峰姐妹是按照牧师总结的说，更多的是从妻子哈，从女子的角度在分享。那说明很大部分人还是很有自省和自查的哈。我们组分享的大部分是从弟兄方面分享的哈。我们也是从五点分享哈。那第一个先是马太福音，神跟我们怎么教导哈？马太福音5章23节告诉我们，当我们有纷争的时候，要先去与弟兄和好哈。不是去张扬和批，把弟兄批的体无完肤哈。那第二个呢，也是在二战。我们再回想二战为什么会这样可怕的战争，实际上是内心的黑暗被释放出来，这种可怕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哈。那我们当我们自己内心的黑暗释放出来，对家庭、对工作、对人际关系的摧毁也是可怕的，所以要求神来照亮我们，除去我们的黑暗心哈。那第三个呢，是一个例子了，就是一个丈夫与妻子结婚多年，这个丈夫在家里没有人看得见的时候，哈，只有家里人能看见的时候和神能看见的时候，经常打妻子。后来妻子实在忍受不住了，就报警，丈夫被抓进监狱。你知道吗？当这个丈夫被抓进监狱以后，他还给妻子写信，哈，断章取义，用神的话说，因为神有话。我是当头的，所以我要继续教育你，直到你彻底顺服我的权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反面的例子。那正面的例子呢？吴伯伯啊，他80多岁，他已经结婚金婚了哈。别人看见他，还是说你怎么跟刚结婚时候一样爱你的妻子？那这就是最蒙神悦纳的婚姻关系啊，因为他爱护妻子，而不是因为自己身强力壮，随时在自己不随意的时候就 abuse，就滥用自己神赐他身体强壮的和口才好的这种权柄哈。那第四个分享呢，就是实际上是回应刚才那个。于峰姐妹分享的说，现代社会很多丈夫经常出轨，就包括很多海归回去，只要是男生，100%的陷落哈，但是呢，实际上不是妻子不知道，不是妻子最后一个知道啊，当然我不否认刚才于峰姐妹分享的，实际上好多时候妻子是忍气吞声，或者是顾全大局。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基督徒，或者是我们身强力壮，我们品学兼优，别人我们很吸引人。实际上，妻子一直知道我们的出轨，只是在忍辱负重，为了家。为了给丈夫面子，不去揭露这些，所以我们真正的自己一定要反省，要来到神的面前，真正坦诚地求神饶恕，而不是我外面很光鲜，我带领很多人信主了哈，所以这个尊重不是轻蔑，这个牧师刚才说的特别好哈。那第五点呢？实际上，是一个家庭的例子了。就是有个妻子和丈夫也结婚，不短时间了，而且他们都是主内的，在教会担任重要位置的。然后有一次，妻子跑到教会说，丈夫无法忍受丈夫的家暴。后来家暴是什么呢？就是当
丈夫的妈妈，也就是女人的公婆是在家里。那公婆经常会和妻子发生争执，然后呢，丈夫就站在公婆一边哈。最后如何解决的呢？还是通过祷告哈，让妈妈出去住，他们还是继续照顾妈妈，他们之间的矛盾就缓解很多。创世纪也告诉我们。当人长大以后要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与妻子联合，为啥呢？是要和平哈，彼此尊重，共同承担生命，神所赐的生命的负担。
这个，关于第一题，我们如何拥有一颗温柔安静的心，又如何操练？那我自己，思想的是，就说是培养我们安静亲近神的习惯，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啊。就是说，当你每天能够固定的去读经啊，去默想神的话语，去祷告。甚至用诗歌啊，来就是敬拜神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就心思就带，就是可以转向神。这样，当你遇到困难或者在家庭里面有冲突，有什么样，你就可以多一点的神的话语来提醒你你去温柔的去来反应，也可以把你的遇到的困难和忧虑啊，通过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啊，这样而不是去抱怨这样就有一颗就安静温柔的生命。还有在这个和人这个交往或者是在职场在家里，你也可以用神的话语来，就说是提醒你就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甚至是就这样就，和说话的时候，你想想，我这个话是不是可以建造别人啊？如果不建，这个我们去说鼓励人和建造人的话这个当你遇到批评呢和指责的时候，你想这个是不是对我的提醒和帮助就不用。不容易有怒气，这样慢慢的操练，圣经也说温柔的人有福啊。当你就说是有神的话语，神的这个也我们也还有就是要向往耶稣基督他的那种温柔谦卑。马太福音这个11章29节有，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做妻子也好就是我们在地寄居的这样的国民，我们就是这就是我们应该敬畏神和去不断的操练和学这个效仿的这样的样式，和这个长成的生命啊。这个第一题呢，我就分享这么多。第三题，我们组有很热烈的讨论，很热烈讨论呢，有的姐妹说，有的分享说是，在一般的家庭中，丈夫是一家之主他承担到这个家庭经济这个这样的就是重担还有丈夫呢是比较要面子的。那么，在这样我们做妻子的应该呢，就是需要，就是说忍耐还有就是需要去用温柔去顺服的感动，这样就是说去用无声的见证去感化丈夫，要丈夫看着我们的好行为来愿意来，就说是来相信我们所信靠的就是说用行动去传福音。那也有的说，就说他的孩子由于信了耶稣，那在回国和父亲相聚的时候，父亲看到儿子变得孝顺听话，有长进，就是也那妻子借着这个机会向丈夫传福音。这不是因为我陪伴 我都有管教的能力，是因为孩子信了啊，信了主啊，是耶稣基督的，就是这样的啊，生命让孩子变得懂事，用也是用生命的见证。
针对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婚姻关系是否影响了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呢？我们想的是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啊。一个呢，就是说，在咱们上一个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就学到过，一个心里头看不起妻子的丈夫，还没有学会禁戒肉体的私欲，所以一定会影响自己与神的关系的。马太福音第六章也这样说到过，也会让自己的寄居生活失去平安。即使以属灵的理由去亏负妻子、抱怨妻子，也会使祷告受到阻碍的。因为有下面三点：第一点呢，一个嫌弃妻子缺乏智慧的人，就是觉得自己很聪明；第二点，一个抱怨妻子不肯追求的人，就是觉得自己很属灵。第三个呢，一个抱怨妻子不够温柔的人，就是觉得自己很体贴。所以这些人呢，不但不满意神所配合的这个婚姻给他，而且不认识自己的丑陋，所以不要指望神会垂听他的祷告。因为在第五，在后面的会也会学到，叫神呢，是会阻挡骄傲的人的。所以呢，做丈夫的只有对神所配合的婚姻充满感恩，学会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说到的，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才能谦卑地体谅、尊重自己的妻子，在婚姻中享受丰盛的属灵生活。
那么，其中我们所分享的，刚刚在前面几组当中都已经有了很好的分享。我只补充一点啊，我们这边想要讲的，那么就是刚和大家讲的一样，其中我们有一个姊妹，她说她的先生是不信主的哈，然后她说就是有一次她的先生向别人这个表述过，其实他最喜欢他的妻子敬虔的样子，敬畏神的样子啊，所以你看，作为不信主丈夫，他不是没有眼睛，不去观察，完全忽视，不是的。那比起这个所谓的唠唠叨叨哈，去给他讲，那对他来说更感动他的是他怎么做，他真正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精心的为一个不信主的或者你很爱的人，精心编织一套，敬虔的样子，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哈，所以刚刚姊妹带领的时候说到一个副产品的问题，其实丈夫能信主是你敬虔的副产品，神是要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品行端正和敬畏他的人，这是极为重要的，就是我们以小见大哈，所以我就开始去调整我们的心态，因为我们出来举牌的时候，别的教会就说你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哈。那么我们有时候说，我们来的目的是鼓励能够兴旺当地的教会啊。其实后来如果通过这节经文的逻辑来看，好像讲的也不是太完全。那么我们为什么举牌？不是因为教会，不是因为我们要振兴教会，我们举牌是因为神复兴了我们。我们想在神的面前，敬畏主，这是我们理所应当去做的。教会能被兴起，完全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敬虔的这些人，他们所敬畏的主是真实的，所产生的副产品。所以，我们以小见大，就可以用这样的逻辑来以此类推。我们很多在神面前的行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去改变别人，建造教会。兴起事工等等，我们才去敬虔，我们才去读经，我们才去灵修。但真的，这都不是，这都是副产品。真正的是要神让我们有一颗敬畏他的心，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能够真正的学习去敬畏他哈。这是第一个要补充的。然后再往下要补充的呢，就是如何敬虔操练。那这个我们这个小组有分享。说就是如何第一题哈，如何操练？如何操练呢？就是要找到对的榜样哈。那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很不错，我们学习他。但是真正一个能够学会安静顺服的这个榜样，应该是主耶稣他自己，因为圣经多处提到过他是这个安静顺服的榜样。就像这个《使徒行传》8章32， 他所那段经文，他引用了以赛亚书，他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有时候我们近前的，我们的不开口，反而成为比我们说出来的声音更有力量的见证。所以这个耶稣他自己是温柔谦卑的一个榜样，所以要找对榜样。
好，谢谢桑牧师呀，真的是哈，每天早晨圣灵都在这里做工哈，用同样的经文对不同的人讲话哈。刚才我们小组里是一个姊妹分享这个婆媳关系哈，虽然这里讲的是夫妻关系哈，但是那种的温柔安静也可以适用在婆媳关系上面哈。感谢主哈。好，我们来复习本周的背诵经文哈，我们来把它读两遍。彼得
彼
前
得
书
前
四
书
章
四
十二
章
到
十
十
二
三
到
节，
十三节，
亲爱的弟
亲爱
兄
的
们，
弟兄
火
啊，
炼的
我
试
炼
验到
试
你
炼
们，
到
让
你
你
们
为奇
试验
怪，
为
似
奇
乎是
怪，
遭遇
似
非
乎
常
是
的
遭
事，
遇非常
倒
的
要
事，
欢喜，
倒要
因为
欢
你
喜，
们
因为你
们
们
受
是与
苦，
基督一
使你
同
们
受
在
苦，
他荣耀
是你
显现
们
的
在
时
他
候
荣耀
可
显
以
现
欢
的
喜
时候
快
可以
乐。
欢喜
彼得
快乐。
前书
彼
四
得前
章
书
十
四
二
章
到
十
三
二
节，
到十
十
三
三
节，
节。
二十四。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借着这一段圣经，让我们学习顺服。主就像当年主耶稣顺服父神的旨意，愿意为人的罪钉十字架。主啊，让我们在家庭里面学习父爱父顺，因为女人需要爱，丈夫需要爱妻子，然后女人要尊重丈夫，因为丈夫需要被尊重。父神，我们求你借这段经文，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家里面能够学习你的话语，能够把这个话语行出来，让我们家庭的人员能够受到影响，愿意相信你。就特别是夫妻之间，还有我们对婆媳跟父母之间，能够有一个无形的感化，让不信主的能够归顺于你的福音权柄之下。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生活，愿每一个人的生活在你面前蒙你悦纳，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周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